好，弟兄姊妹，上午平安。那我们今天上午继续的来学习小先知书，旧约概论当中的小先知书。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一卷小先知书，叫做尼迦书。那虽然上一次我们已经把这个约拿书讲完了，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会稍微再提一点约拿书，因为尼迦书跟约拿书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尼迦书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读的比较少，但是呢，其实尼迦书这卷书传递了非常多的盼望的大能的信息，就是关于指责罪恶和传递盼望方面，尼迦书是非常明显的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来学习尼迦书这卷书的主题的话呢，我们会来思想两个点。第一，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二，神对以色列的救赎，或者说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恩。那你知道尼迦这一位先知呢，虽然在第一章第一节呢，我们看尼迦做先知的时候，他提了很多关于好像犹大王的君王的名字们，对不对啊？但是呢，其实尼迦书讲到一直是对着南国和北国一起来讲的。那在尼迦所处的时代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末期，当尼迦开始讲到写先知书的时候，亚述帝国正在入侵以色列，并且你知道在尼迦书结尾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被征服，已经分散，已经消亡了，就是北国以色列，那最终变成了撒玛利亚，对不对？但是南国犹大呢，继续的存留了一段时间，接下来亚述帝国又去入侵南国犹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让大家比较有这一个的清晰的认识的话呢，尼迦大概是跟先知以赛亚同时代服侍的先知啊。那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呢，亚述对北国以色列的入侵以及北国的消亡，其实是一个信仰上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耶和华的百姓嘛，对不对？为什么神允许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呢？这不是属神的百姓吗？虽然他们犯罪作恶拜偶像，但是他是神的百姓啊，为什么神好像让他们灭亡了呢？难道神背离了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吗？其实尼迦就是在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而尼迦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尼迦给出的答案是：第一，以色列犯罪作恶，他们的罪使他们灭亡，他们的罪使他们被上帝管教。第二呢，如果以色列认罪悔改转向上帝的话，他还有机会，就是在尼迦书讲到写尼迦书的那一刻，他还是有机会。但是你知道历史告诉我们，尼迦书的时代以色列人并没有悔改，对不对？你说好，以色列人灭亡，被掳离开应许之地，是他们自己罪的缘故，这是第一点。第二，尼迦呼吁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悔改，他们就有机会。第三，以色列人没悔改，但是没有悔改不是说盼望就没有了，因为尼迦把这个信息指向更遥远的未来。他指出说，以色列的愚民将会透过大卫的后裔，将会透过一位未来的君王而得拯救。请注意哦，以色列的君王个个不像话，对不对？以色列的君王个个拜偶像，对不对？以色列的君王个个在罪恶当中不悔改，对不对？但是你们唯一的盼望是将来有一位君王，那一位大卫的儿子，那一位大卫的后裔，他不会犯罪，他不会拜偶像，他不会作恶，他是完美的、完全的，他会带领你们悔改。哇，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对不对？ 你看哈，尼加的信息很刺激。第一，你们犯罪了要灭亡；第二，你们悔改会有机会；第三，你们不会悔改，但上帝要赐给你们一位大卫家的君王，带领你们悔改，得拯救。哦，我觉得这太像我们的人生光景了。我们常常不遵圣经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在其中多少痛苦冤枉受，对不对？不听神的话，被偶像肆虐我们的心，掳掠我们的心，我们心里也不得安息，对不对？圣经说悔改，丢弃偶像，远离罪恶，在神里面得安息。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不听话，对不对？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顺服，怎么办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心是刚硬的石头心啊，但是主用他的宝血来软化，来洗净，变成肉心。哦，我真是越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哈，真的神的恩典太大了。神的恩典绝不是因为我们改得好所以给我们施恩，不是说你改到80分以上了，好，我开始怜悯你，我开始爱你，我开始施恩了。不是，是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是在我们与他为仇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儿子为我们死，这个才叫恩典。而尼迦书在某个角度来讲也讲述了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尼迦书的主题的话，第一，坏消息是因着神的百姓犯罪而不悔改，神会审判他的百姓，这是坏消息。因着神的百姓犯罪而不悔改，神的审判会临到他的百姓，使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但是第二个好消息，好消息对坏消息的翻转是什么呢？就是然而神会透过一位未来的君王，那位君王不会犯罪，那位君王不会像以色列的众君王一样不像话，那位君王是完美的君王，他会来拯救渔民。那意思是，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迷失了，不悔改，刚硬悖逆，但是请注意，连他们的迷失、犯罪、刚硬悖逆都没有打消救恩的盼望，就连这个救恩的盼望都没有消失。是的，连我们的刚硬悖逆都胜不过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个才是真恩典、真怜悯。我们自己在家养孩子，我们跟同工相处，我们跟朋友相处，如果他对我们不好，刚硬悖逆、邪恶、骄傲、犯罪，伤害我们、得罪我们，我们都不想跟他来往，对不对？我们都想远离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都被他气得说巴不得这个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神不一样，神不断的呼吁人悔改，但是即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此的对待他，他依然不放弃我们。是的，神依然不放弃我们。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看见那个盼望，就是神仍然要拯救自己的百姓。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能做得多好的身上，那我会这样说，没有人有盼望，因为我们做不了多好。但是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放在那一位永不改变、永远爱我们主的身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大有指望。但是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渔民的概念。什么叫渔民呢？就是将来会有渔民归回。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几卷小先知书了，对不对？十二先知书已经讲了很多卷了。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很多个重要的神学主题。比如说在何西阿书当中，我们看见淫妇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上帝其实把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比作是盟约的破裂，婚姻的破裂，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啊，这是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那我们在约珥书当中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主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指向末后的救赎和审判，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先知书的主题。那现在我们又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书的主题，就是渔民。请注意，这个主题在新约当中被使徒保罗反复的引用。尼迦书当中的渔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且这个主题在后续的先知当中不断的被延续下去。那么请问谁是渔民呢？ 渔民是哪些人呢？渔民是本质上就是那些在北国和南国覆灭之后仍然得救，仍然，我这里说的得救就是被神拯救的意思，被神带领归回的意思，仍然被神从巴比伦带领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就是那些仍然从真诚的悔改当中蒙神怜悯的人。你知道最终呢，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北国南国都灭亡了，对不对？但是那些蒙神拣选蒙神拯救悔改的人呢，会最终归回耶路撒冷，会得救，会成为神的渔民，并且这个渔民最终会成为一个大群。那这样的救恩最后会在那位末后的伟大的君王得着降临的时候完全的成就。我特别提这一点啊，尼迦书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基石，告诉我们这个渔民其实指向了全地。因为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宣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正如尼迦书所预言所看见的说，渔民呢甚至最终会扩展到那些与在血缘上与以色列人无关的那些人的概念。谁是渔民呢？从新约出发，我们就知道说，是一切蒙拣选蒙拯救的人，就是渔民。其实这个概念在创世纪当中就不断的展现出来哈。比如说那在所有亚当的后代当中，该隐 的后代是灭亡的，那赛特的后代就是渔民的概念，就是蒙神拣选的那一群。然后呢，在这一个的挪亚时代呢，全地都满了罪恶，于是挪亚一家八口就是渔民，就是被上帝拣选蒙得救的人。在挪亚大洪水之后，地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宗族邦国立国之后，人又败坏犯罪得罪主，建立巴别塔，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上帝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十二支派，像万国当中的一个渔民一样，万国当中被拣选出来的一群人一样，他们来成为蒙拯救、蒙拣选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走到先知书的时代，连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他们都是犯罪作恶，拜偶像，不敬畏神，不敬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这些罪也要被审判，但是上帝会留下他们中间一些人，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那里敬畏上帝，这又是一群渔民。所以这个渔民的应许哈，到了新约的时代之后，你就知道说，其实甚至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这福音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但是你们因着不信，这里的你们就是指犹太人，对不对？于是福音临到外邦，所以从此渔民的概念是什么？渔民的概念就是说，所有在耶稣基督里蒙拯救蒙拣选的人，就在这个灭亡的这一个世界当中组成了一个渔民的群体。所以你知道说，将来在启示录又告诉我们说，那些额上印印的人，有神的印记的人，那些被羔羊的血所洗净的人，那144,000人，他们就是渔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最开始是从尼迦书这里提出来的，直到扩展到启示录那里，那渔民的概念其实就是上帝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所拣选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渔民。这里鱼是鱼下来的意思哈，对。那我再分享一点尼迦书的文学特色哈，其实尼迦书是一个很有文学特色的一卷书。他用了很强的很机智的文字来表达，非常精彩的修辞的手法哈。但是可惜你如果在中文当中，可能你看不出来这些修辞手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第一章当中，尼迦发出了一系列的审判的警告，对不对？一系列的审判的警告是针对犹大的各个城市的各个城镇的。那你在中文当中读起来可能觉得很沉闷，对不对？ 但是其实尼加在那里用了修复手法，至少用了两种。第一种是尼加所针对的那些的第一章的那些城镇啊，其实就是亚述王希拿基利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所经过的路线。亚述王希拿基利入侵耶路撒冷所经过的路线，他罗列了那些的城镇啊，这很有意思，对不对啊？审判显得如此的生动具体形象。你看，审判要来，警告要来，就是亚述王进军路线啊。第二呢，这些城镇的名字本身也传递了信息，大概类似于这个中文当中古汉语的诗词歌赋里面那种押韵谐音，就是说那些城市跟罪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城市的名字，也就他想借着这些修辞呢来，就我不是说那些城市的名字是对的意思哈，就是这些城市的名字跟很多的罪的音比较像谐音啊，听起来是一样的，就表明说罪是这些城市的一部分，而这就是他的修辞手法，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来具体的看一看神尼加书的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神要谴责罪恶。是的，在尼加书当中尼加希望我们清楚的知道神要谴责审判罪恶。因为以色列和犹大都严重的犯罪，所以呢尼加呢就谴责罪恶，对这些罪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一系列的谴责啊。所以你会去看尼加书的时候，你觉得尼加有点像这个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不对？总是对社会上的结构性的罪、经济上的罪、社会性的罪、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罪呢，发出了很多的谴责啊，比较像这个网络上的许多的这个谴责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他谴责那些经济上的犯罪，欺压、夺取、霸占、剥夺，第二章第二节。比如说第六章十一节，他谴责了商业上的欺诈；第三章十一节，他谴责的是贿赂；第六章十二节，他谴责的是欺骗，以及暴力、杀人等等等等。啊，你会发现他其实谴责的很具体，对不对？有经济上的罪，有社会上的罪，有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罪，有整个结构性的罪啊，所以这些罪都是非常具体的，被尼加书一样一样的罗列出来，说神恨恶这些罪啊。那与此同时呢，他不仅仅谴责这些外在表现出来的罪行哈，那教会当然谴责外在表现出来的罪行，因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罪，社会性的罪，结构性的罪，教会也应当看出这些是罪来。但是同时，尼加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谴责内在的属灵的罪恶，这甚至是尼加书的重点。比如说五章十二节，他谴责关于邪术和战术；一章的五到七节，他谴责拜偶像的罪，忽视神；第二章第六节十一节，他谴责人们喜欢听假教师、假先知的信息。哎，这些都是属灵上的罪恶，对不对？喜欢虚假的道理、拜偶像、邪术、战术、占卜，那这些呢，其实就是罪的根源，败坏人心，对不对？所以呢，尼加在三章二节说呢，你们恶恶好善啊，这个说的很难听，对不对？就厌恶这个良善，喜爱邪恶，就叫恶恶好善，厌恶善良的事，喜爱邪恶的事。那以色列人有意识的在背道背逆神，并且呢，尼加非常具体的指出他们与神相敌的那种生活是悖约的百姓。多说一点哈，尼加很明显的把悖约表现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当中，他说他们都悖约了。他不仅仅说你宗教信仰上的错误，他说你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上的错误。 所以第二章第十一节，尼迦这样说啊，他说呢，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你知道这是讽刺的话，对不对？这是一句反讽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心存了虚假了，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这个说预言，说什么预言呢？你们会得浓酒清酒，你们会得上帝的祝福，放心，没有问题，上帝爱你，我也爱你，这个你一切都好。尼迦说，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要很讽刺，对不对？那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心存虚假的人，是用谎言说假预言的人，是说人喜欢听的那些话的人。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尼迦在讽刺他们，意思是尼迦觉得说这是大恶，以色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私欲，根据自己的这个罪性来选择挑选他们喜欢听的那些假先知的话。这是他们败坏的根源，这是他们不敬畏上帝的根源，所以上帝要严严的审判他们啊。那当神来审判的时候，神不会轻忽的对待他百姓的罪，神会严严的审判。所以尼迦书有些审判的话，非常的严厉哈。我读一点，1章3到6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来看。1章3到6节，我只读第六节好了。他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树，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审判很严厉，对不对？变为荒场乱堆，意思是完全的倾覆，完全的毁灭，完全的被这个审判。哇，这个其实指向的就是审判，对不对？第四节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哇，这都是上帝严厉的审判，意思是神的审判是带着大能的，神的审判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哎，我们在读学先知书的时候，特别学到一点哈，请注意结构性的罪。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没有人可以逃离这个审判，连但以理都要被掳，连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要被掳，连以西结都要被掳，连耶利米都要受苦。这就意味着，即使敬畏上帝的人，在这一大群人当中，也会共同的遭遇那个上帝审判的那个后果，那个后果也会影响他们，对不对？不是说耶利米、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犯了具体的罪，而是说通国的人都犯罪的时候，他们在通国人当中也会遭遇到上帝审判后果对他们个人生命的影响，对不对？啊，这就是上帝审判的严厉，上帝的审判无人能够免。但是神的审判是要向这个世界来显明一件事儿。你去看尼迦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尼迦书是一个泾渭分明的一卷书。在尼迦书当中呢，好像毫不妥协地告诉我们，罪就是罪，公义就是公义，光明就是光明，黑暗就是黑暗。尼迦好像一点都不和稀泥，尼迦会非常的真诚地把那些审判的严厉给表达出来，因为他会告诉你神的愤怒是真实的，他会告诉你说神会发怒，神也会用他的愤怒来回应那些的罪恶。各位，你知道在基督信仰当中，最让人讨厌的消息是什么吗？就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是经常讲罪的，对不对？我们是经常讲罪的，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不把罪讲清，人就容易轻轻忽忽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作廉价的恩典。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觉得说耶稣爱你就可以了，而是要告诉你耶稣在怎样的境况之下爱你。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觉得神究竟如何，多么的恨恶罪恶呢？我告诉你，神多么的恨恶罪恶，神不惜让他的儿子死，也要来 解决罪恶的问题，也要把罪恶这个问题解决掉。神为了解决罪恶的问题，甚至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你就知道神多么的恨恶罪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圣经所发出的警告，因为上帝的对在罪恶眼里永远都容不得沙子，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没有人可以犯罪而不被上帝审判。所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见另外一点，就是神虽然发出了审判和警告的信息，但是依然带着呼吁来呼吁我们悔改。我这么说吧，连神审判的信息的目的都是为了呼吁人悔改。为什么神把那么严厉的审判讲得那么透彻呢？严厉的审判是为了叫醒装睡的人，是为了震醒那个刚硬的心，那么严厉的审判就是为了呼吁他们悔改，就是为了警醒他们。所以尼迦书不仅告诉我们罪会被审判，其实尼迦书也在告诉我们罪会奴役我们。是的，罪是一个坏东西，所以尼迦呼吁什么呢？呼吁悔改，呼吁我们从罪当中逃离出来。所以我们分享第二点，神希望他的百姓悔改，神希望他的百姓被恢复，神希望罪被审责备，神也同样希望他的百姓能够转回。这是尼迦书的第二个主题。所以你会发现尼迦书很有特点的一点哈，就他每发出一段审判的信息呢，末尾尼迦都会用对救恩和怜悯的盼望来结束，就每段审判的信息末尾的结束都是神的怜悯救恩的盼望。哇，这个非常的安慰人的心，对不对？你看这么糟糕的人，但是上帝怎么样？上帝怜悯，上帝安慰。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第四章六到八节啊，那我只读其中的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杖，必归于你。这是怜悯和盼望。审判的最后是让我们看见所有的罪被终极的对付了。这个所有的罪被终极的对付，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他保守了渔民，他使那些人留下来归自己。那神应许了怜悯，应许会带领他们回到失去的这个耶路撒冷和应许之地。所以后来我们就会看到说，神把犹大的一部分人从巴比伦带回了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预言就实现了。但是你要知道，神所应许的更大的救恩，更幕后更大更持久的救恩是什么呢？我需要特别为你们读一节经文。渔民归回耶路撒冷只是这救恩的开始，尼迦书指出了有一个幕后的更持久的更大的救恩。尼迦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神应许了一位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会从伯利恒而来，你知道这说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并且经文说，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那这位君王是谁呢？没有别人，只能是我主耶稣基督。这是尼迦书所应许的。所以他不仅应许了一群渔民，他应许给这群渔民一位君王，一位完美的君王。所以你知道，他不仅仅应许我们是蒙他拣选拯救的人，他还给我们一位完美的君王耶稣基督。第三，我们来看尼迦书的第三个主题，神要万人来认识他的属性和他的性情。神希望世界来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第一，神要审判罪恶；第二，神要显出怜悯。他用审判和怜悯这两件事情 来让全地的人来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作为。那你知道哈，有的时候呢，如果只讲审判，我们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公义和严厉上，对不对？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会只停留在标准原则上，对不对？但如果只讲怜悯呢，人就容易对真理对上帝的认识只停留在恩典爱温柔的层面，对不对？但是其实上帝都是，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既是严厉的又是温柔的，既是审判罪恶的又是蛮有怜悯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认识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尼迦书呢，在四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殿，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末后的盼望和救恩何等的大，大到一个地步，不仅仅临到了以色列人，对不对？当然首先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来认识主的道，所以不仅仅是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归回而已，他要临到所有的人，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承认他神的王权，承认神的荣耀。第二呢，你会发现在 这段经文当中以及后续的经文当中呢，神的性情会被彰显，神的属性会被彰显。你知道神如何彰显他的性情和属性呢？就是借着他的作为啊，就好像借着出埃及记让人认识到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不断提到一句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拯救你们呢？是因为我是你们列祖的神，我与你们列祖 立约，也与你们立约，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在整个的作为当中，他的审判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的救恩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位这个充满了对我们充满了爱和恩典的神。所以呢，你知道这一个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丰富，对不对？所以七章十八节尼迦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哇，最终 落在这里，就让我们非常的有盼望。所以让我简要的这样来总结，尼迦书告诉我们，王、公义和怜悯。首先，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王，他要宣告对罪的审判，但是这一位公义的王，他愿意饶恕赦免人的罪，他施恩怜悯他们。那我们如何得到这些应许呢？我们如何成为这里面的一份子呢？其实尼迦书还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罪当中悔改。尼迦这样说，他其实是对所有人发出的一个呼吁，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哎，你会发现整个尼迦书大概就是重点把神的公义和怜悯的属性彰显给我们，对不对？好，前面他审判罪恶，对付罪恶彰显的是他的公义，后面他说愚民救赎归回彰显的是他的怜悯，对不对？但你突然发现接下来他用他自己的公义和怜悯呼吁我们怎么样？呼吁我们行公义靠怜悯。意思是神在整个尼迦书彰显的神的主要属性就是公义和怜悯，但是他以他的公义和怜悯呼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神是这样的神，我们为了向他，我们为了与他同行，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就需要像他一样行公义好怜悯。哇，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精彩，对不对？神是这样的神，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人。那你知道，这其实是旧约不断提到的啊，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啊，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被神拯救的人就应该像这一位神啊，所以你知道，并且行公义、好怜悯，几乎是两个属性差异很大的属性，对不对？同时被提出来，对我们生命的丰富度和深度就有了很重要的提醒和挑战。啊，这个帮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救恩，也可以明白神的丰富。所以呢，这就是尼迦书。所以尼迦书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卷书。那尼迦书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它的主要的敌人是亚述人，对不对？以色列和这个的南国犹大主要的对头都是亚述人。那在这个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尼迦主要指责的对象却是犹大和以色列。帮助他们来在恩典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尼迦的意思是，你们主要的敌人不是亚述，你们主要的敌人是谁呢？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你们自己的拜偶像、罪恶、邪恶、欺压、不公义等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敌人。那其实呢，让我们就看见一点啊。先知尼迦在告诉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上帝面前来悔改。因为如果他们不悔改，其实他们不是外邦的那一个亚述是要被审判的对象，而是谁呢？而是这个属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这一群犹大人是要被审判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点跟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约拿书就很像了，对不对？因为整本约拿书都在告诉我们说，其实，相比于外邦亚述帝国尼尼微，相比于外邦的水手，相比于那些人来讲，约拿才是更刚硬的人，对不对？约拿才是更悖逆的人，对不对？我在几分钟的时间再回顾来说明这一点哈，因为这是尼迦书的神学。尼迦书告诉我们，相比于亚述帝国，以色列人的罪的问题才是最凸显的问题。那其实整卷约拿书用一卷书来说明了这个真理。比如说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去布道传道，但约拿却立刻逃往他失去。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悖逆，对不对？神说向东，他向西。那在这个第一章告诉我们，约拿跟外邦水手之间的区别也很大，因为上帝使用狂风暴雨临到约拿，想要去叫醒这一个邻里沉睡的先知，但是他却躺在船舱里睡着了。但是最终，上帝把那个风浪平息之后，1章16节却记载说，那些外邦的水手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发现对比了，对不对？约拿不敬畏神，约拿不怕神，约拿狂风暴雨他也不管，他不怕开水烫。但是外邦的水手却大大的敬畏神。所以在这一个第一个对比当中，我们会看见谁更敬畏神呢？是以色列的约拿还是外邦的水手呢？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情节，对不对？那约拿书在旧约当中告诉我们，神拯救外邦，神拯救万国万民，因为外邦人也要一起来敬畏他，这个留归这山，认识他，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在第二章当中，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他就悔改了，对不对？并且开始向神祷告。那他就开始在这里思念什么呢？2章第4节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约拿在了大鱼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思念神的恩典和怜悯。思念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他知道现在受罚、受穷罚、受审判的时候，他就开始谦卑地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对不对？ 他祷告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第二章当中，约拿真正认识到神是一位乐意施怜悯施拯救的神，但是这一点在接下来又被他推翻了。在第四章当中，约拿虽然顺服了神的道去尼尼微传道，但是呢他却传得特别的不用心，他只是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一句话就走了半日的路程就完了。但是这一个不用心的传道，却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甚至君王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哎，你会发现哈，因为他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认为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哎，你发现这位外邦的君王跟约拿的区别了，对不对？约拿是在神降下风暴，降下大鱼，吞了他三日三夜的时候才开始悔改的。但是这个亚述王却比神更快的悔改，更快的认识神的公义和怜悯，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可以做，他是比约拿更好的悔改的一个的典范。然后在第四章，第四章是整卷约拿书的高潮。在整个第四章当中呢，我们看见说尼尼微人悔改，亚述帝国悔改，约拿有没有说感谢主，这么刚硬的人都悔改了，神真是太伟大了，神的恩典怜悯真是值得感恩。约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不对？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头三节经文。第四章一开始就记载约拿看见尼尼微人悔改，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且甚发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约拿看见别人悔改心里特别的不高兴，看见尼尼微悔改心里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他发怒怎么发呢？第二节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见一个刚硬的人，对不对？你看见没有，约拿不顺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尼尼微人悔改，所以他心里不忿。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什么事呢？如果他去尼尼微传道的话，尼尼微人一定会悔改，所以神一定会施怜悯，神一定会施救恩，神一定会饶恕他们。这个就是约拿逃跑的原因，他害怕神的怜悯，他不希望亚述人从神的怜悯当中回转得益处。哇，甚至他在这里其实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的经文，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经文。第二章他已经在神面前悔改了，对不对？并且第二章在大鱼肚子里他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却傲慢地认为说，神不应该向亚述帝国发怜悯发恩典，他傲慢地认为说自己可以决定神应该向谁发怜悯发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也是这样说吗？意思是我在本国讲道没果效，我很生气，我在亚述帝国讲道这么有果效，我也很生气，因为我在本国讲道没果效意味着你就要审判本国的人了，我在亚述帝国讲道这么有果效意味着你要赦免怜悯亚述帝国了。但是回到这段经文，无论尼尼微多么的败坏，无论约拿有多么的不顺服，无论什么样的阻拦，包括风暴大雨，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一点没有人能够阻止，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只能因着神的怜悯为那个被怜悯的人感恩。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心平气和。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是不配受怜悯的。不仅尼尼微人不配受怜悯，难道约拿配受怜悯吗？约拿不配，但神怜悯了他。所以最后呢，神回应约拿的方式是用一个活泼的话剧的方式。约拿坐在山上，有一棵高大的植物，就是东风刮来晒得约拿特别的头昏脑胀。这个时候呢，生出来一个高大的植物蓖麻来帮助约拿遮蔽阳光，约拿就很高兴，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神又让这个植物被一颗虫子给咬死了，就枯萎了，约拿就大大的抱怨，对不对？哎，你发现没有，这多像我们蒙受恩典就喜乐，这个经历难处就抱怨。但是请注意神怎么回应的，9到11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就跟他讲理了，哦，你这个约拿这个人太不讲理了。耶和华说，来讲讲道理，这颗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讲到这里，这卷书突然结束。那最后这个小故事就告诉约拿，他应当像神对这些人一样，为着耶和华的恩典怜悯而喜悦。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其实是万国万民都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来得怜悯得恩惠，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 OK， 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卷的小先知书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其中认识到神的圣洁眼里容不得沙子，神的公义他要审判罪恶，神的这个怜悯他呼吁我们悔改，他指出我们的罪呼吁我们的悔改，救恩的盼望，他知道我们改不了，他用大鱼，用风暴，用蓖麻，用虫子来指教我们，显出我们的刚硬来。他也应许给我们一位救赎主，那一位不讲道理的约拿如此的刚硬悖逆，但是他要赐给我们一位讲道理的救主，那一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救主，神的恩典和怜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呼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做全新的自己，然后来荣耀他。阿们，感谢主。这就是先知尼迦书以及跟尼迦书关系特别大的这个的约拿书，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盼望透过尼迦书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亚述帝国，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需要先来悔改。尼迦书所指责的对象也不是亚述帝国，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拜偶像，犯罪，作恶，不公义，强暴，欺压，贫穷，社会性的罪，生活上的罪，各种的罪，我们需要悔改。你也用约拿书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人，外表看起来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人，过宗教信仰生活的人，有的时候可能虚假的连外邦的水手都不如，有的时候可能悔改的速度连外邦的君王都更比他们都更慢。主啊，你让这样难听的话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是恩待我们，其实是怜悯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回转，使我们可以更多的对付自己的罪，更多的向你来回转，敬畏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